法拉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 WQEQ105.5 法拉盛之声广播电台整点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疫情创最低值，库莫召开最后一次每日简报会；法拉盛恐不适合第二阶段开放户外用餐；纽约市第二阶段复工，预计15万人复工；使用盗用网络遭大面积断网；市议会通过6项市井改革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于纽约州的疫情大幅减缓，州长库莫周五19号宣布正式结束长达三个多月的每日疫情简报会，未来市情况需要再召开。纽约市将于周一22号进入第二阶段重新开放。曾是武汉肺炎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州，最近的确诊和死亡人数连日缓和，创下新低。库莫感谢纽约人遵守限制和社交距离措施，让传播曲线趋于平坦。但库莫警告，现在纽约州已经翻过疫情的大山，如果疫情再反弹，爆发第二波疫情的风险上升，他有可能再次祭出关闭禁令。纽约市6月22号进入第二阶段复工，行业包括餐厅的户外用餐，不包括堂食。但是市议员顾亚明日前在纽约市小商业局局长多里斯来法拉盛考察企业复苏情况时指出，法拉盛是中心枢纽，公交车多，车流量大，灰尘和废气多，不适合户外用餐。而且华人不像外族裔那样喜欢坐在街上吃饭，而是喜欢在室内吃饭，所以法拉盛的餐馆的复苏可能要比曼哈顿来得慢一些。顾亚明希望市府给予法拉盛的商家更多支持，也希望有条件的餐馆可申请餐厅复兴计划。该计划针对全市27个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社区的小餐馆，每家餐馆最高可获$30,000补助，用来支付员工$20的时薪，且至少六周。白思豪在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市有望下周一进入第二阶段重启，预计至少15万人开始复工。第二阶段重启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咨询科技、律师楼、会计楼以及零售业、餐馆业、理发店等。办公室工作限制进行现场会议和禁止共享食物或饮料。零售业没有外卖入口的商场仍禁止店内营业。零售企业不可开放样品试用和吧台等场所。理发店仅能接受事先预约，与顾客接触的员工必须每两周至少接受一次检测，必须保留顾客记录，禁止美甲、按摩、脱毛和面部护理服务等。以上行业室内人容量都不得超过 50%， 仍需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餐饮业在计划中的选项包括户外用餐，如路边车道、人行道、后院和露台、交通封闭的开放街道和广场等。市长说，此举将帮助大约5000家餐馆和提供45000个工作。上网站 Convid Go Business 可查询你的公司是否从6月19号起恢复营业。6月18号，许多市民在网络公司外排队等候办理转网业务，因使用非正规公司网络遭清理被断网，受影响客户超过5000户。网络提供商 SwissStream 公司的代理刘先生表示，断网原因是这些网络盗用电信公司 SpaceStream 的流量。目前 SpaceStream 公司正在清理这些非法安装的黑盒子。刘先生说， SpaceStream 公司对此已经调查了好几年，并掌握这些安装公司和人员的名单。 SpaceStream 公司曾花很多钱在华人社区做广告，但没什么效果。现在公司终于出手对黑盒子给予清理。刘先生说，这些低价网络其实经常出现故障，网络也不稳定，安装的公司或个人还容易卷钱跑路，客户有可能还得不偿失。另外，那些偷流量的人如果被起诉的话，是要罚款甚至坐牢的。 所以奉劝安装者和使用者都不要铤而走险。据了解，安装这种便宜网络的大多数是华人，而提供这种服务的客服和安装人员均是讲中文的华人，没有语言障碍，而且价钱比正规公司便宜 50% 以上。很多华人为了节省开支，也为沟通和售后服务方便而选择安装这种网络。纽约市议会18号投票通过六项市警改革方案，包括警察实施逮捕时若使用膝盖压颈、锁喉等窒息式制服的做法时将被定罪。六项法案包括允许市民拍摄警察执法过程作为证据，且警察无权阻碍、恐吓拍摄者。在警察实施逮捕时使用膝盖压颈、锁喉等窒息式制服方式的警察可判 A 级轻罪，自卫情况除外。警察执法时不得遮挡警号和警衔，要求警局建立违规行为处罚制度，要求市局建立执法早期干预系统，要求报告和评估警局使用的监视技术，包括描述和功能、规则、流程和准则。以上新闻由安娜编辑，孙晓慧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